心存蒙恩，感谢神能够让我们一起再次一同思想主的话。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主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主啊，因为是你保守我们直到如今，让我们不只进入新的一年，更是能够每个主日来到你面前，以诗歌来颂赞你，以祷告为祭献上给你，也由你的话来宣讲，使到我们通过你的话，主我们再次领受生命的恩典。求你这个时候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个人的心中各样杂念除去，洁净我们的过犯罪恶，让你的道进入我们的心中，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求你指引我们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这段经文在几百年前呢，500多年前，在这个欧洲的地方，宗教改革的时候呢，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了。因为可能一些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回到这个宗教改革的开始，这个马丁路德，德国的这位修士神父，这个神学的博士，他是怎样的来明白神的这个真道呢？就是通过在1515年呢，宗教改革之前的2年，在自己作为一个修士，也是一个教导神学的一个神学家了，因为要教导罗马书嘛，所以他在自己思想的时候就想，哎，这个神的义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？神的义啊，因为在他的思想里面呢，过去他受的教育了，在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育里面，神的义就是一个神的那个公义啊，来追讨我们，明白吗？神的公义来追讨我们呢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马丁路德自己曾经他写下来说，如果神的义是这样的话，他说，坦白说，我恨他。因为这个义一直追讨着我，我怎么能够怎么样做到哪一个地步的善才能够满足神的义呢？那当然，马丁路德继续读罗马书的时候呢，他就明白了，今天这段经文是他开始思想这个神的义到底是什么一回事。不过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也了解到保罗自己在写这卷书的时候啊，他的那种真道的使命，他是怎么去看待他呢？我们来思想保罗怎么看待这个真道的使命，那就是他所要传扬的福音。特别在你们贵堂今年的那个主题嘛，都看重把属万国的人都有福音了。那我们自己来看待这个福音，保罗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呢？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。那首先第一个方面，保罗告诉我们呢，这个使命的来源，他告诉我们使命的来源，这个来源是一个生命的呼召，神呼召他，这就是他为什么有这个使命。1到7节那边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在跟人家打招呼的时候，我们会问一些什么问题呢？你做什么工？你住哪里？你家里的一些情况，或许是这样。不过保罗在这本书的这卷书的开头话1到7节，他一直强调的一个观念，如果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他一直强调的那个观念是一个呼召的观念。奉召做使徒，1节这么说，他是奉召，神叫他出来做使徒，而且是特派传福音。目的是什么？特派，特别派去传福音。那当然这个特派是不是说他觉得很骄傲，很有自豪感，好像一个大使，哇，他可以为神做一些事，我要去，神派我去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，因此他很自豪呢？其实不然的。 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相信耶稣啊，曾经回想到那一天，我在某某布道会决志信主，或者有一个朋友跟我传福音，我就信耶稣了，然后你就觉得哇，是那一天我举手，那一天我表示愿意祷告信耶稣，那是我的那个决定。不过保罗不是这个意思的，其实保罗是反过来的，因为这个特派是一个被动的词 passive、是他自己被神所派啊，不是主动，是神拣选他，是保罗自己说了，在加拉太书那边说，是神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，又施恩来召我，这位神呢、自从保罗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呢的时候，神就选召他出来，不只选召他，而且施恩给他，不只施恩给他，接下来还说神还乐意把他儿子启示给我。你看神的那种呼召啊，在我们不认识他，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呢、他就选我们，然后施恩给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主，然后不止这样，到你信了耶稣之后呢的时候呢，他还把神的话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来认识神。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对保罗来说就是那个呼召了，神把他的儿子的这个真道启示在他的心里面呢，在保罗的心里面。因此保罗对保罗来说，这个耶稣是那么的宝贵咯，因为有是神自己选他，把耶稣赐给他。那可是耶稣为什么是那么的宝贵呢？当他明白耶稣是谁的时候呢，他就知道哇，这个耶稣真的很宝贵啊。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呢，这个第一到第四节那边，按照以色列人他自己是 犹太人嘛，按照犹太人的想法，当然他知道这个耶稣是谁呢，大卫的子孙，那个以后他们在等嘛，等着那个大卫的那个子孙要来做王拯救他们。不过对保罗来说，当他认识耶稣的时候啊，按着圣善的灵来说，在第四节耶稣有一个更重要更崇高的一个身份呢，就是这边说什么呢，按着圣善的灵来说是神的儿子。这个保罗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，记得吗，他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不认识耶稣要去抓基督徒的时候，这是保罗信耶稣之前呢、这个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呢、这个保罗整个人的那个思想完全的改变，这个原来耶稣 是神呢、是那个不只是怜悯我，而且是那个真神来拯救我，寻找我，当我抵挡神的时候，这位耶稣居然来寻找我，神的儿子拣选我，不只是以色列的君王，是全世界的救主。这就是保罗看待耶稣为什么这么宝贵了，不只是过去他身为犹太人的时候想那位要来救他的君王，更是那位拯救世人的主，也拯救了他，多么的宝贵，在万国当中啊，所以领受了这个呼召，保罗说我在万国当中叫人信服这个真道。你看保罗自己被呼召了，他被选召奉召做圣徒，被神拣选派去叫万国的人信服这个道。而这样的一个消息跟罗马的信徒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因为不止罗马的，不止保罗一个人奉召，第六节说也包括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你看到吗，保罗领受了神的那个使命，他奉召，可是这个福音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啊，这个福音也是所有罗马信徒的事情，因为他们都是奉召的，每一个认识耶稣的人呢都有一个使命，当我们领受了这个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呢，哦，这个只是一个开始。神救我们，让我们与神有关系，做神的儿女，让我们通过耶稣认识神，这是一个开始。那这个开始是一个使命的开始，奉召叫人信服之道，就包括你们这些罗马的信徒，包括我们今天每一位我们认识耶稣的人。那我们认识耶稣的人，我们要干嘛呢？现在认识耶稣，这边说信服这个真道，奉召来信服。那信服是什么呢？就是服从所信的道啊，不只是相信他。罗马的信徒，你们既然相信了耶稣，现在你们要服从这个道。刚才说了，我们举手，可能以前，我不知道，5年前、10年前，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说，是啊，耶稣是救主，我做那个决志祷告了，我要让耶稣做我救主了。那我们相信了，你有机会带领人信耶稣，你会感到很喜乐吗？肯定会，那个人表明他要信耶稣，那是很喜乐的一件事。不过更喜乐的事是什么呢？祷告完了，接下来他继续的要来认识耶稣啊，对吗？他继续的要来聚会，要自己读神的话，要借着祷告来建立与神的关系。那这个人的信心你就知道，哦，是实在的，而不是当时做一个祷告之后就不了了之了。他继续来，他祷告之外，你也看到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啊，他不再担忧，他愿意关心别人，他愿意摆上付出时间，他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主，你就为他感恩了，感谢耶稣，这个人信服了真道，信服了真道。求主帮助我们呢，我们 有些时候当我们信主多年的时候，那我们想，是啊，我是相信了，可是我有按照这个呼召来服从这个真道吗？这个就是真道的使命了。神选召你，选召我，让我们来服从这个真道。这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不只是个人的救恩呢。我们常看到弟兄姐妹在婚礼上，对吗？我们在神面前那对新人，他们宣告说，哦，我愿意了，那个新娘新郎他们都说我愿意了，我们很开心啊。可是那个誓言的那个考验，那个诚意呢，还在后头，对吗？如果他们结婚5年10年之后，他们还是很恩爱很相爱，我们就是哇，为他们真的欢喜啊。如果只是当时讲我愿意，过后2年后离婚，你说哎呀，这个愿意可能只是当时而已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蒙召做圣徒的道路上就是这样啊，不要只是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啊。求主帮助我们知道，哎，主呼召你有一个目的的，信服这个真道，相信服从，那你就满足主呼召你的心意了。那这是一个生命的呼召来的，神给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向不一样，不过总是一个呼召。如果主呼召你，你跟随他吗？对我们每个人信耶稣的时候，当你相信耶稣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弟兄姐妹。那你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有没有忘记了这个使命啊？好像保罗当他说我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，几十年后我们会这样说吗？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。那可能当中神给一些人有特别的呼召，奉召来侍奉神，当中有没有青年人感受到神的呼召呢？神在母腹里面把你拣选出来，要使用你， 奉召来把神恩惠的道传扬出去。如果你有感受到神的这个呼召呢，你说神，那你不要来抗拒，到神面前，主啊，求你指引我。你应该去跟你的教会的牧者传道人分享，我体会到神的这个呼召在我的身上，要我来侍奉他。那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个使命的来源是来自一个生命的呼召，不止保罗是这样，不止罗马的信徒是这样，我们每天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呢，你也领受了一个呼召。可是这个生命这个使命啊，对保罗来说不只是一个呼召啊，对他来说也有一个迫切感。你看八到十五节，保罗基本上呢就是一直在告诉罗马的信徒啊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，我很想到罗马去，可是一直有阻隔没办法去。他很想到罗马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每个人要出国的理由都原因都不一样的嘛。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去哪里游玩呢，如果听到有另外一个姐妹跟你分享，哇，我最近到罗马去了，哇，你就哇你去吃风啊，你去旅游你去吃风啊，这么好命啊你。保罗是不是要到罗马那边去吃风呢？不是啊，这边说保罗有那个救人的负担啊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去罗马。因为第八节说到他听到罗马信徒的信心，他们的信心传遍天下。怎么搞的？信心是怎么听到的呢？信心不是信在心里面吗？怎么变成别人可以听到呢？啊，信服真道。他们不只是心里面相信了，他们在生命里面服从，刚才讲的那个就看得到了，那个就传遍天下了。因此不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，保罗知道这群信徒罗马的信徒他们的生命被神的话改变，因此保罗很兴奋。保罗说我要到你们当中去，我希望去，因为我这个奉召做外邦人使徒的这个保罗呢，我也想到你们那边去，因为你们这些外邦人，我听到这个消息神在改变你们， 我想跟你们在一起，到你们那边去做什么呢？十二到十三节说建立彼此的信心，也得些果子。原来 对保罗的那个观念来说是这样的，他到罗马去不只是要去探访，还是要去建立信徒的灵命，同时在罗马那边与他们同工，来拯救那些还没认识主的人呢。为什么呢？十四节保罗说因为无论什么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啊。这是什么债来的？欠了他们的债。我们如果有欠过人的钱呢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，希望你没有了。因为我知道我认识有人欠过人的钱的，很大的数目。那个感受呢是他说很难受啊，一直想这个问题啊。而且这个数目你要一直想怎么还分期付款，好几年每个月还个数目，最终才可以还完，你才松了一口气啊。不过这总归只是欠钱而已啊，再大的款项呢，只要数目有了还给那个人了，你跟那个人就没关系了，对吗？那个债主啊，就完了，过了，你看见他也不会不好意思啊。不过还有一个比欠钱更难还呢，就是欠人情债。有欠过吗？人情债还不完的，那种 你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难关，一个困难呢，结果你找到或者工作上有问题，然后你请贵人来解围啊，这个人很有经验，这个人很有办法，结果那个人帮助你之后你怎么感受呢？你感激不尽，那你每次见到他呢， 都不好意思。那你觉得有些总是要做一些事情来表示那个感恩，那你每逢过年过节呢，那些年长呢就知道，哎呀，你一定跟你的孩子讲，那个人呢，你记得，哎呀，中秋节买盒月饼送给人家，圣诞节不要忘记写一个圣诞卡给他。稍微一点的那种回报来表示那个感激，不过你还是觉得你没办法还那个债啊，这种恩情你没办法还的。保罗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一种债，这个叫做福音的债。那因为刚才说了，保罗自己就是领受这个福音，对吗？在他逼迫耶稣不认识主的时候，主自己怜悯他，开恩来拯救他，所以他自己明白了，哎呀，这个债对我来讲呢，保罗说，我怎么还得完呢？曾经逼迫耶稣的人，耶稣来找我，救我，可怜我，赦免我，不止这样啊，耶稣还选召我来传这个福音啊！哎呀，多么难以想象，耶稣的敌人变成耶稣的仆人。因此他领受了这样的一个迫切感，我要到你们当中去，到罗马的信徒当中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分享，特别我听到神在开始改变你们了，你们开始信靠这个福音了，我更迫切要到你们当中去，把那个跟你们一起来为神得些果子，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的好处。所以保罗自己说了， 我若不传福音，在哥林多那边说，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，因为那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。那因此我们要体会一下保罗的那种迫切感，他是奉召了，我们有呼召，那这个呼召本身应该推动我们，那可是我们更需要那个迫切感来驱使我们说，是啊，我领受的这个恩典，我真的要看怎么样的来为主来结些果子。不过还要再解释一下，那这个结些果子，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呢，不只是对保罗来说，不只是一个办一个布道会，办一个福音聚会而已啊，当然肯定包括那个工作，不过不单是那个，因为保罗说我要到罗马去得些果子，而且什么呢，也建立你们的信心。换句话说了，对保罗来说，这个救人的使命啊，他在迫切的东西是我要把福音带给人，而且我要兼顾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啊。用今天的话呢，他办福音聚会之后呢，他也有办培灵会了，栽培弟兄姐妹的生命，这个就是福音的债。那你跟我没有看见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的那个呼召，神呼召我不只是信耶稣，神呼召我要服从他的道，而且服从他的道就表明我也有这个使命，迫切的要把福音带给人，然后呢，我也要跟他一起在信心上来兼顾，这样的一个次序。这个是不是保罗讲而已，这个是耶稣也是这么讲的，记得吗？你们要去怎么样呢，是万民做慕道友受洗，不是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啊，跟随耶稣的人，然后呢给他们洗礼 OK 然后就行，不是啊，给他们洗礼之后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培灵啊，建立栽培他们的生命啊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保罗明白耶稣的心意的，得些果子不只是传福音，也要一起的成长，建立他们的信心。然后最终的目的，保罗在以弗所书说，这个他对教会那个意象，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那个意象 是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不会再被异端摇动飘来飘去，对不对？这个教会成长的时候呢，变成好像一个大人了，不再像小孩子被骗了，因为有真道栽培，信心稳固，于是生命长进。这个过程相信做牧者传道人的都有那种负担呢。那求神也帮助我们每个人，你奉召蒙召做圣徒的时候，那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向，让万国的人得到福音，在神的家里面生命被建立。那所以这就是第二个方面的，对保罗来说他的使命有一个迫切。那这个迫切感是什么的？为着什么事情迫切呢？救人的负担，因为领受了这个恩情还不完的福音债、哦、他就看福音债就是领人归主，建立他们的生命。不过还有多一点，继续保罗在从16-17节那边呢，这个使命不只是神说哦，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做你要做，这个使命是有把握的、哦、所以使命有一个来源，生命的呼召，使命有一个迫切，就是要救人的一个负担。不过使命也有一个把握，那这个使命的把握是什么呢？16-17节告诉我们，这是福音的大能。福音本身是有能力的，为什么要去罗马传道？保罗说，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。那这本书的中心就是解释神的福音。福音为什么他不以这个福音为耻？因为他说这是神的大能，这是神的能力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啊，这个神的能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福音有什么能力呢？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了。我们要问，既然你说福音有能力，那福音有什么能力呀？保罗说福音能救一切相信的，任何人所有愿意相信的都能救，不论是希腊人化外人，没有知识有知识，有受过割礼没受过割礼，都可以救他们。这个就是福音的能力了，无论我们的背景是怎么样，福音都可以救我们。在中美洲啊，墨西哥啊，有它的首都叫，没有什么创意啊，墨西哥市，那是它的首都了。那这个首都墨西哥市里面呢，有一个曾经有那个浸信会的电台广播。我不知道那些可能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就记得，我们其实本地啊，这个主日早上以前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天国之声呢、啊。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印象，你知道，哎呀，可能我不知道我是这么老的了、哦、不过曾经有这个福音广播啦，哎呀，简单说了，收音机主日早上，那在这个墨西哥市里面呢，浸信会也办了一个福音广播，就收到一封信，这个电台广播啦主持人他就说到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墨西哥人开车从墨西哥市出发，听到这个电台广播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墨西哥人本来对福音没有兴趣，不过有一件事对他有兴趣的就是英文呢，因为他在学英语嘛，所以他就听这个电台广播，因为反正讲英文的，他就觉得哎呀反正无所谓了，听一下对他的英文有好处。那一天呢，他在开车离开墨西哥市，听这个浸信会的福音广播，广播员在讲救恩之道啊，神怎么样拯救我们呢、啊？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司机，这个在学英语的司机呢，他就说了，他在开车一面听啊，他就说，哇，这个是最奇妙的一个信息啊，都没有想过原来福音是这样子，第一次听到，他就在那边想，哇，这个福音的信息。然后就离开墨西哥市嘛，那天下午他就回来了，开车回到墨西哥市，还没有到的时候经过一个加油站，那这个油站呢，经过加油站添油的时候呢，刚好 那边油站有个美国人青年人呢，要进去墨西哥市，那个油站的店主就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帮忙载这个美国人进去墨西哥市呢？当然可以啦，没问题。他就开车就接着这个年轻人，两个人在车上往墨西哥市走的时候呢，发现，哎，这个年轻人是原来是一个从美国来的浸信会的宣教士。哇，他就问，哦，你是宣教士啊？就问这个美国人，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浸信会的电台广播？有啊，这样你可以跟我讲我怎么样可以得救吗？这个浸信会的这个宣教说，当然可以啦，停下车来，拿出圣经跟他讲那个救恩的那个道理。不知道你越听越觉得，哎，好像那个使徒行传那个腓力传福音的情况哦。反正就带领了这个墨西哥人信主了。然后两个星期后，这个墨西哥人又写信给那个电台广播，他说，感谢主，我的太太也已经信主了。哦，他信耶稣了，啊，太太也信耶稣了，可是他有个代祷事项，现在请你也为我的两个孩子的救恩祷告。神的能力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一切相信的，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。福音本身呢是有能力的，可是我们还要退一步来想，福音本身为什么有能力啊？所以福音给我们有把握，我们有这个使命有把握，因为福音有能力。可是为什么有能力呢？我以前去年的时候在经过一个店，哇，那个店是卖蛋挞的，然后我就想，一般蛋挞，我不知道你们买蛋挞多少钱一个，一块块一块二啦最多。哇，那个店居然专卖蛋挞，卖一个块九，一块九毛的蛋挞，而且有人排队去买呢，还限量，每个人只能买最多四盒。那一天我说，哇，太夸张了，这么贵的蛋挞居然有人排队买。那个盒子啊，哎呀，应该 不能推销产品哦。不过你们可能一些弟兄姐妹知道的啦，快酒的蛋挞有人排队买的不多的。那然后我就想，不可能 啊，虽然我觉得很贵，不过，啊，算了，就买一盒来试试看。哇，四个蛋挞七块六，有点心痛。可是拿回家之后呢，一咬下去的时候呢，就说，哇，我明白为什么是快酒了。因为那个价值在里面呢，啊，你看起来蛋挞都一样的，可是你咬下去的时候，哇，你们明白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快酒，还有人买。保罗在讲这个福音的为什么有大能呢？因为神的义，因为神的义，一章十六节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。那你要明白说，这个福音，耶稣的福音跟别的宗教，很多人跟我讲这句话都一样的，明白吗？宗教都是叫人做好的，那个就是不会吃蛋挞的人讲的话，蛋挞都一样的，不用买块酒的。 你不了解蛋挞，你讲宗教都一样的，你不了解福音啊，你还没吃过。因为我们的福音跟别人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的福音，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神的义啊，这个记得吗？那个马丁路德在想的，这个是什么义？这个福音的内容啊，那个料是什么来的？不是神的公义在追讨我们，不单是这样，当然是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神的义在耶稣里面呢，显明出来，不是我们自己去做什么来讨神喜悦，而是神在律法以外，接下来第三章会讲，在律法以外通过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，显明神的义。 当人不能偿还这个罪债的时候，神自己来还了，这是神的义，用自己的这个爱子耶稣来偿还。那马丁路德就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哎呀，原来这个神的义不是我怎么样去讨神的喜欢满足神的义啊，是神在耶稣里面把他的义给了我啊，原来这是神的义。那他那个时候他就想，哦，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他说天堂的门为我开了，不是我的义，我怎么满足神的义，而是神把他的义给了我啊，通过耶稣白白的赐给了我，算在我的账上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担塔不一样，因为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，是神为我做了，我们白白的领受。那这样的一个福音呢，本身是有能力的，能够改变一切相信的人。不过怎么样，我怎么得到这个义，最后一个问题了。哦，你明白，哦，原来这个义有能力救一切的人，这个义为什么有能力呢？因为里面显明神的义，这个福音啊，为什么有能力？因为显明神的义。那这个福音的义怎么给我呢？保罗说了，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哎呀，这个很玄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白话一点呢，从头到尾都是信，从最开始到最后呢，都是凭信心。你白白的相信接受耶稣，就得到神给你的义了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义人必因信得胜。哎呀，这个信，加尔文说好像那个器皿，我们 开了那个器皿啊，开着让神把他的恩典倒进去就可以了，只要我们愿意开，敞开我们自己。因为义人必因信得胜。先知哈巴谷，保罗在引用先知哈巴谷的话，在旧约先知看到神的审判要来了，神的百姓没办法来满足来讨神的喜悦，将要被审判，可是神自己先预告神要救他的百姓，听的人凭着相信神的应许就要得救。所以保罗就用同样的一个观念呢，今天我们听到了，白白的得到，怎么得到呢？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从开始到最后，单单凭着信心，领受神给罪人的恩典，这就是福音了，罪人的恩典。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为什么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为什么没有别的方法，或者配合一下信心加上我们的一些做的一些东西来配合来领受，为什么单单只有信心？因为这个世界上啊，告诉我们事实上人的问题，那个罪的问题是彻底是严重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。有一个网上的调查了啊，你知道网页上的那种调查很多，而且很多时候针对年轻人问他们的看法，就问年轻人呢，你觉得世界上这个本世纪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哇，有人说教育。16%的年轻人说教育，我们的教育系统太差了。18%的人说是治安呢，21%的年轻人说是透明，政府的透明度。31%讲是这个宗教贫穷啊，34%说是宗教的冲突。最后一个38%呢说是战争。最后一个是最我觉得难以相信的。45%的年轻人说是环境污染，一定是 年轻人讲的话，年长者什么环境污染呢？有什么重要呢？可是那个真正的问题是什么？最严重的问题，那些都很严重啊，战争啊， 宗教冲突啊，贫穷啊，都很严重的问题。有一个200年前啊，差不多有一个报章据说啦，曾经有刊登过一个就是问大家读者的意见呢、啊，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了 ？What's wrong with this world？ 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结果那个基督教思想家 G.K. Chesterton 啊，当时的一个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，据说呢他就投稿给他的答案，他的答案是很简单的，我以为他会写长篇大论。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两个字而已 ，I am。是我，我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啊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在里面，我们自己啊。那这个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，不能凭沟通方式来能够解决的。如果你自己思想一下，你跟人的关系，你在工作上看见的那种诡诈。我们常常怪别人的，说都是他不好，只要他听我的就可以了，因为他听你的才糟糕了。不过我们都是这么想的，如果他听我的，我们就不会吵架了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我们想错了，因为那个问题不是出在他，那个问题是出在我。圣经告诉我们呢、啊，我们看错自己的那个身份，我们以为我们是好像法官一样，我们可以看别人，审判别人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法官，我们是被告。在神面前，神在审判我们呢、啊，神要审判我们，所以我们不是，我们是被告来的，站在神面前会被定罪的。我们心里面所想所说，心里面所想的这些意念呢，在神面前都是证据来的，神知道。而且我们也看错自己的那个能力啊，这个人来到神面前以为他是法官，其实不是，他是被告。而且他不只是被告，他还高估了自己的那个能力，他以为说自己能够做一些好事。其实你真正想的话，如果你这么厉害，如果我这么厉害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这么差呢？这么多家人，不要讲外人了，家人家庭里面的那种问题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问题在里面呢，问题是我。那这样的人来到神面前，是啊，主啊，是我了，我没办法满足你的要求，我自己也知道。可是这位神，他把他的义赐给我们，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通过耶稣白白的赐给我们，直到我们可以这边说什么呢？因信得生呢，单单相信他，相信耶稣，神赐给我们的办法，应许这福音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包括你。但愿主帮助我们，当你认识这个福音，说哎呀，这个福音多么的重要，可是开始有一个来源，神的呼召，产生一个迫切感要去救人的负担。不过不是凭着你自己，是凭着这个使命本身有一个把握，就是福音的大能啊！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呢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正如神怎么选召保罗，神怎么让这些蒙召的罗马圣徒来信服真道，今天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使命的迫切感啊！如果我们还在思想要寻求认识耶稣的话呢，你听神的话，这个福音是有能力的，能够救你的，不过不能用你自己的办法，你要吃那个蛋挞，你要了解我们的信仰，神的义白白的赐给你，靠着耶稣基督， 不是靠着我们任何的方式，靠着我们的方式那个蛋挞就变一块钱了。不过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能够真正体会福音的好处，灵魂得救，领受神宝贵的恩典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向你求恩，当我们来思想你宝贵的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教导我们属灵上宝贵的功课，求你帮助你的儿女，也帮助我们在当中寻求思想认识福音的人，主啊，让这个宝贵的福音神的义实在临到每一个谦卑相信的人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